新年好！我相信这些日子大家都常常接到亲朋好友的贺喜，祝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万事如意、平安顺遂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谢主，真的是我们愿意我们所爱的亲朋好友的做最大的祝福。那我们常常来想，人生的祝福是什么？什么是真的福气？我们都认识很有名的，不是认识，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亚历山大帝。大家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吧？他非常年轻的时候，16岁。哎，我们中间有没有16岁的？还不到16岁，16岁他就因父亲出征的时候，他就做摄政王，治理国家。他20岁就登上了王位，治理马其顿帝国。他30岁。这10年征战从来没有失败，他就得着最大的疆土。他到32岁的时候，他所拥有的土地、权力、财产是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。他什么都有，但是就在他那样的日子里，突然有一天头痛发热，他就病倒，从此就没有再起来。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把他所有的将士。他的将军们召集到他的床边，跟他们交代3件重要的事，其中有一件事就是，你们将我的棺材一左一右要钻一个洞，然后把我的右手和左手从洞中放出去。将军们非常困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说：“我要让人知道，财富、权力。”名利是何等的虚空！我是双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上，我也双手空空的离去。他有很深的感触，因为他一生这么成功，等到他要走的时候，他发现人生真是虚空，因为他所有努力得着的，没有一件能够带走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得的福是什么福？这些日子，我们给人的祝福，我们是给什么样的祝福？我们要把永远给人，我们要把天给人，因为所有属地的都是暂时的。我们的神借着爱子的救赎，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天在我们这个卑贱的器皿里面能够开始。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愿我们都得着这样的祝福。我们也愿我们四周的亲朋好友能够得着这样的祝福。Amen，赞美主，这是我们最深的祈祷，因为我们领受了这样浩大的恩典，最深的祝福，最真实的祝福。我们心献上感恩，我们已经有主基督，我们跟随他的脚步。我们也愿我们四周的人得着这个最好的生命、最大的祝福，真正算得数存到永远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把这样的祝福不仅得着，也要将它分享出去，成为四周人的祝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成为一个蒙恩也分享恩典的人。我们谢谢主，求主早晨还要启示我们，还要照亮我们的心。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叫我们紧紧跟随你而行，好叫你的心得到满足，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。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早晨还要向我们说话。我们坐在这里说：“主，我们来了，我的心是好土，也愿你的道进来，我就明白，并且我能够结实百倍。”谢谢主，祝福在这里的弟兄姊妹，祝福在线上的弟兄姊妹。圣灵能做人手不能做的工作，求主将启示的亮光照在我们众人的心中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诗歌敬拜停在这里。
谢主，我们早间一起交通，主题是讲到人生之福。刚刚姊妹已经跟我们讲了，的确在过年的时候，常常我们收到的很多的卡片啊，或者是这些单张啊，都是有一个福字哈。 啊，很多时候昨天照相，特别要把福还要倒过来，那就特别讲说福到了，因为这个福呢，大家都觉得很宝贵、很需要啊。其实这个福字呢，它在现代汉语中，它有一个讲到说是幸福和福气的意思。那《说文解字》就特别讲到它的一个边呐、啊，部首呢是一个神字边，所以它指的呢是跟祈祷有关的。那另外呢，《说文解字》讲到就是佑，就是赐福保佑的意思。所以我想人都需要，但是呢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福，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的。那刚刚讲到说，是在地上你能够得着的福，什么是能够存到永远的？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，每一个人里面，你觉得要得着什么样的福？啊，有的讲到说，有一句话哈，是很普，常常人会讲，什么才是福？平安是福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有财富，不一定有平安。里面可能非常的、非常的这个彷徨，或者说还是有很多的不安。有人讲说，不健康的时候，当然你就觉得好像是没有福哈，在生病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平安。可是你健康的时候有福吗？有平安吗？也不一定。你说我贫穷的时候好像没有平安，但是你富有的时候有没有平安呢？其实平安不在于外面的，你所有的条件你都能够说我各样都很好，可是常常人里面发现里面没有平安，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福呢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伯记22章21节。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所以平安是福，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呢？他这边就让我们说，你要认识神。所以，如果离开了神，或者是说你不认识神，你就没有真正的平安。那这个平安是在世界上你找不着的，你想要追求，人要想要得着那个福的人讲说，平安就是福。可是你知道，你可以得着很多外面的，你没有办法在世界上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。刚刚，我们家的女儿哈，她在现在在别州，她打电话来，她说听到这个 Montreal 这个昨天的这个枪杀，哎呀，她很震惊啊，因为那个是很以前过去很熟悉的地方，居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在人看是一个很不平安的一件事情，在世界上有各样纷争，有征战，有凶杀、偷窃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败坏。但是今天你说你到了一个最外面都是很平静安稳的一个地方，可是也不能讲说你里面就平安。所以在约伯记特别告诉我们，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，因为这个平安。为什么人里面想要追求，可是却得不着呢？因为不认识神，因为人跟神中间出了问题，你跟神中间没有那个平安，所以在里面就有一个害怕。有些人外面什么事都没有，但他里面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不安哈，或者是讲到说想要得着的，却没有办法抓得着，那更不要讲说，那今天世界上所能够提供的，都是短暂的，都是虚空的。曾经有一位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比我早来美国，而且呢，他来的时候他已经读完硕士才来的。那所以呢，你看到说他在学习上他是很优秀，而且是非常的努力，所以那个时候邀请他去聚会。他总是说："哎呀，现在功课很忙，等我课修完了以后呢， 啊，我再去啊。后来常常去邀请他哈，有什么聚会啊？他说啊，我现在在什么考试 screening，就是入这个博士班的入学考，又然后又是这个资格考，你看他都是很忙的。后来他说我在做论文，所以要做研究。你看他真的是忙，每一天早上一大早就在实验室里面，然后到很晚他才会回家。啊，后来我毕业了，然后到学校去看他，他还是忙，他又忙了2年。最后他也毕业了，他找到了工作。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啊，我遇到他，他告诉我说，信主了。那在追求在地上忙碌啊追求的时候，好像很多东西他想要得着，但是呢，你邀请他聚会总是一个忙字。那过了几年之后遇到他，他说他信主了。我说你怎么信主的？他说：“的确，追求在地上的东西，我也得着了学位，好的工作，也买了房子，一家都团聚，什么都有了。但是呢，他说我觉得里面非常的虚空。哎呀，这个虚空不是外面的东西能够填满的。当他觉得虚空的时候，他想到说，曾经有很多人跟他传福音，邀请他去教会。”后来他真的就去了，他真的就蒙恩了，就得救了。所以，我们知道世界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，因为平安是在里面的。要认识神，就有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主为我们来到地上，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那一段圣经，其实主耶稣要上十架之前。在最后，他和门徒们一起聚集，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最后的晚餐。那在最后的晚餐，主向门徒们说了非常重要的一段话。我们读一下14章27节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主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”我们要知道，当主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他马上就要钉十字架了。所以，如果说一个人第二天他就要受死刑了，你想这个人里面有没有平安呢？所以，整个来讲，应该是最没有平安的，是马上就要受死的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主第二天，而且他知道他就要为我们受死了，但是在这个时刻。他告诉门徒们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”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那这一个平安跟人所想的那一个平安，平安是福，人想要得着的福，所外面的得不着，但是人说平安是福，那一个平安，更是人所追求。所渴望而得不着的，今天在一个马上就要钉十字架、要受一个最残忍的刑罚、要担当我们的罪、要受父神的审判，啊，这样的一位主，他说：“我把我的平安留下来，要赐给你们。”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那这一个平安跟世界上人所想的、所以为的平安。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世界上是有苦难的，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。所以人想说，如果说一切都很平顺，那我有平安。可是呢，真正的经历是，外面都平顺的时候，里面还是找不着平安。可是主说， 在世界上是有苦难的，可是，在主的里面却是有平安的。所以，这个平安不是世界所能够赐下来、所能够给人来得着的，只有在基督里面能够有这个平安。所以，平安之福，你必须要认识神。那当人想要来认识神，想要得着这个平安，可是却得不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罪的阻隔。当人犯了罪以后，与神之间出了问题，所以人如果没有办法与神和好，有一个平安的关系，你再怎么样想要得着这个平安，永远是得不着的。所以这一件事情，就让我们知道，需要一位救主，他来，他亲身为我们付了罪的赎价，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，然后人才有可能得着平安。我们读一下诗篇第32篇第一节，这是大卫训诲诗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所以，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是恐惧的，是战惊的，你不知道这位神他到底会怎么来对待。世界上有很多人，他们也有各种在宗教上的追求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传福音给一位，他是一贯道的堂主哈，那后来他信主了，他跟我们讲，他是一贯道的堂主，他说他在他的家里面有一个厅堂，那里面呢，他说光是那个桌子啊，每一样东西都是非常宝贵哈，花了很多代价从哪里请来的，然后呢，成为别人到他那里去。是他们在那里这个朝拜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是一贯道的一个堂主，他得救了。我们去他家帮他除那些偶像啊，我记得那天祷告啊，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那个一个 van 哈，那装的几乎都快装满了，那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桌啊，那个放那些偶像的，很贵啊，就会把它抬出去。他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就算他是堂主啊，在这个地方，他说他每一次哇，在那里，他们在那里这个拜啊，怎么样？他说他里面是战惊恐惧的。他说那个厅堂连着的呢，在他房子啊，连着的有一个厕所，人家就跟他讲说，厕所连着这个厅堂是很不敬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他永远是战惊恐惧的。虽然他好像付了很大的代价，但是他说家里面是没有平安的。直到他信了耶稣，他能够见证有一个平安一下子进到他的里面啊。这个平安是过去他付了很多代价，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想要积功德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得着的。他说现在，我不单是到任何的地方，人家说以前有一个厕所连着那个厅啊，好像都是很不净的。他说我现在在厕所都很有主的同在啊，哎呀，这个差别太大了。就过去那种战惊恐惧，他不知道他所拜的是谁，是一位很可怕的或者很严厉的，但是他里面就是没有那个平安。这个平安，真正的平安，他能够见证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得着了。诗篇32篇说：“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。这人是有福的。今天罪要得着赦免，然后呢，讲到说遮盖其罪，我们所有的罪，让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 今天怎么能够得着赦免呢？需要有一位来，他来成为我们的代替。在中国人过年，我们都很多地方哈都有这个贴这个春联啊。春联是用什么颜色的呢？红色的哈。有没有用一个黑色的春联？我还没看过，好像都是红色的春联。可能中国人并不是很晓得，或者是讲到说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的过年的习俗哈。那昨天我们姊妹稍微讲了一下，那年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很多的说法就是它是一个寿啊，所以呢，过年呢，因为这个寿来的时候啊，其实是很可怕的，所以为什么要放鞭炮啊？要把它赶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那个因为它怕红色的，所以呢，要用那个春联红色的。啊，当我们想到说在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，是的，当时候有灭命的天使在埃及地呢，每一家长子他们是被杀害，但是只有以色列人，神告诉他们要做一件事情，你们要杀一只羊，然后呢，羊的血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那这一个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当灭命的天使一看到这个血的时候，他就会越过，他不来杀害，不来审判。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出埃及记里面所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他们必须是杀这个羊。然后呢，必须是要吐血，所以当在埃及地一片哀嚎的时候，在以色列人家里面，因着有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所以他们得蒙保守。那后来他们能够出埃及，所以也许中国人并不晓得为什么要贴春联，为什么是用红色的，然后有一些其实还有一些年节的习俗哈。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然后其实我们读出埃及记，你能够知道说它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意义在里面。今天必须有一位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他必须被杀献祭。那这位神的羔羊是圣洁的，是没有瑕疵的。他的血需要为我们流出来。当人看主在十字架上，是他的宝血，他的血是往下流的。那但是血到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其实，在利未记告诉我们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，所以远远超过物质的血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怎么会有一位为我他受死？那这个爱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没法想象，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所受的痛苦，很多时候我们说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那今天有很多福音的影片讲到主耶稣受死的那这些描述，那我们以前看很受感动啊，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啊，基督的受难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人所能够进入的，所能够想象出来的，还是在主耶稣基督那个肉身所受的痛苦。他为我们的确肉身受了极大的痛苦。但是弟兄姐妹、亲爱的朋友，其实更大的是主，他需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他的生命要为我们倾倒出来。所以，我们看见他的血为我们流。那在以赛亚书讲到说，他为我们将命倾倒，所以血流出来 其实是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啊！这个生命是超凡美丽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要求的生命，所以只有这个生命现在神的面前，当神一看见这个生命，他所有的要求满足了，他的审判今天已经成就了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有罪他必须要审判，但是今天他的审判已经伸张了，所以他不再追究我们的罪，他不再透过他儿子的血来纠察、来审判，那这是极大的救恩。我们说什么是福？这边说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过犯得以赦免。那今天在神的面前，他不再纠察、不再看我们这些的罪人来审判，好像那面命的天使看到了门框、门楣上的血，就越过，就不来审判。今天我们说感谢赞美主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，已经现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。只有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得蒙救赎，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。所以刚刚唱的诗歌讲到有一个最大的礼物啊，这个礼物呢，其实已经赐下来了。在每一次圣诞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讲到说，父神赐下一个礼物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但是这个礼物为着要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儿子，他必须完成救赎的工作，他必须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，然后他的生命在他流血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为我们将他的命倾倒出来。好，这个生命现在神的面前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那另外一点，我们要认识到说，当主耶稣他为我们受死的时候，当他的血流出来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好像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呢，借着十架，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。所以原本我们跟主之间好像是有一个隔绝的，在主里面有一切的丰富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我们就看到说，当主在肉身中，有很多人拥挤他，有很多人听他说话，行事蛮有大能。那我们说，那这些能够靠近主的，他们实在是有福的。那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跟主来接触啊，甚至是拥挤耶稣啊。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些门徒们，他们能够跟主这么的靠近，有很多人，他们经历到了主耶稣，他能够医治，他能够供给，他真的是叫风和海都听命令。可是门徒们到最后主要受死之前，他们在讨论什么？他们在争论谁为大，就说那一个天然生命仍然霸占着他们，控制着他们。什么时候他们改变了？当主耶稣受死了，从死里面复活了，他所释放出来的生命，当这些门徒们愿意相信的时候，一下子有一个生命进到他们的里面。我们说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那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感谢主，十架对主 在人看是一个捆绑，但是经过十架，对主是一个释放，叫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。那这个福，我们看到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因着信，我们能够真的知道，所有跟神中间的那一个间隔、那个罪的拦阻，现在出去了，恢复与神和好的那个关系。哇，这个带来一个真正的平安，带来一个何等的福分啊！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形容的。然后另外，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在哥林多后书5:17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每一次过年，我们都会讲一句话，叫做什么？除旧布新，旧的要去掉，结束，然后呢，我们进入这一个新的里面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或者讲到说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其实我们看见主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带来的那个福分，你真的认识，你真的来经历，说哇，这个超过我所能够想，我所能够求的。多少时候人被自己所捆绑，被过去所捆绑，被一些痛苦所捆绑，或者说被罪恶所辖制，很多时候人真的是在一个可怜的状况里面，我想去做，我不能做，我不想做，我却去做。那个很多时候在人里面所受到的伤害，你说我想得着医治，我想得着释放，可是呢，你有没有发现由不得你？好多人，你跟他谈一谈，他所告诉你他的创伤，他的这些很多的痛苦，可能是好多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，啊，甚至很多的基督徒，他如果不认识真理，他好像虽然信主了，他没有真正的来享受主所为他完成的工作，所给他的这些福分。所以我讲过，有一次去看望一位老姊妹，老姊妹她讲到说，有人说她什么话伤了她。那这个伤的确对他来讲是很伤害的。他说他说了什么，看不起他。那一面讲一面流泪啊，哇，那个好好真的是很痛苦。我们都觉得为他打抱不平，怎么人说这种话呢？想办法的要安慰他。那到最后问老姊妹说，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？他说都30多年了。30多年前，有人说他伤了他的自尊心，然后呢，他很痛苦，他很受伤。你看，经过了这么长的年日，有没有得着医治？还没有。有没有给他平安？没有，是带来痛苦。所以他讲到这件事，他还是很痛苦的。其实这些痛苦是不需要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这些过去的我们天然生命、老旧生命的，所以主是借着死来释放我们，叫我们今天活，不是需要自己来活，不需要自己在那个痛苦、在那个受伤的里面，那个老旧的己已经死了。我们说过年啊，要除旧，你如果真的认识主死了，我那些旧造的，和他一同死了，一同埋葬了。那今天我们活是在新造的里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。所以这个从罪得赦免，我们看见救恩的奇妙，救恩的完全，一步一步的带我们能够进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到这个福分实在是太大了，要认识神， 你才能够得着平安，你才能够得福。那我们认识神，你说要认识主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，这是第一步，要相信，要接受我们的罪已经得着了赦免，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。啊，主为我们所完成的结束所有的旧照，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。所以今天如果仇敌要来攻击，常常就是从这些基本的点上，要夺去你的平安，要夺去你的喜乐，要夺去我们神儿女在神面前那个蒙恩蒙福的那个地位。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真理，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好，赦罪之福认识了，下面还有一个居所之福。我们来读一下诗篇65篇第4节：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、住在你院中的这人，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、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多。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有福？你说今天没有信主，的确是没有福，因为没有平安。今天信了耶稣了，感谢主，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其实跟永远连上，就脱离了那个虚空，因为世界上的都是虚空的，都是短暂的。啊，但是主还要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，我们得着了他的生命。我们要知道，需要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活，要结束，认识到旧照的结束，他已经天然生命与主同死了，同埋葬了。今天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来活啊，这些你看一步一步的，然后他下面告诉我们，住在他的殿中啊，使他亲近你、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，住在他的院中。其实，在这边我们认识到说，其实主有一个心意，他救赎了我们，不是说今天我得着了一个礼物，我就离开了主，我就自己去过我的生活，我就自己去享受什么，说我得救了。好像我已经得着了一个上天堂的门票啊，那我又回到自己的生活的里面。其实不是的，今天主救我们，救赎的工作是一个手续。大家知道手续的意思哈？那目的呢？其实主何等的渴望我们来亲近他，我们来得着他成为我们一切的丰富，那真正的福，耶稣基督。是真正的福，真正的平安不是外面的。主说：“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”所以，真正的平安是耶稣基督他的自己。你得着主，我们才有平安。很多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得着了一个这样宝贵的一个地位，但是常常我们又远离了神，信了主。可是还在自己过生活，信了主，我们还在自己挑很多生活的重担，好像里面主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，我们也会问说为什么我还有很多的焦虑，我还有很多的重担，我里面常常还是没有平安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来到主这里，你得着了。一个地位，主已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可是常常我们却忽略了这位爱我们的主。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，我们做决定，我们走路，我们担担子，我们好像还是过我自己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得着真正的福分，这边告诉我们：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。所以要亲近主，他说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所以一方面来讲， 来到主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太大的福分。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我们可以来亲近神，所以今天这一条到神面前的路已经开通了。也就是说，过去是有拦阻的，人没有办法真正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位一贯道的堂主，他虽然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可是其实他没有办法真正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可能也真的不认识谁才是真神。但是今天我们得救了，感谢主！你要看到到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，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再来拦阻我们，能够仇敌再来控告我们。我们需要来亲近神，不但说我们可以亲近神，而是说主观的主要吸引我们，主要我们来就近他。所以他一直呼召人，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弟兄姐妹，常常我们真的是不知道，我们蒙的福分是有这么大、这么大的福分。信主了，结果我还是劳苦担重担；信了耶稣了，我还是口渴，因为我还想从世界里面得着一点的解渴。主说：“口渴的人来，劳苦担重担的来，你们可以来亲近神。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这都是太大的福分。他叫我们认识到，今天我们可以来亲近他，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院中，来到他的殿里。啊，一面讲到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。”你可以享受他是我们的一切，住在基督里，好像主把我们从外面的很多的事情隔开了。我记得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，到美国来，啊，有各样的压力哈，啊，这些压力很多很多也不好讲哈，但是呢，你知道那时候读书压力是很大的。你没有奖学金，你又读不下去哈，所以你要一直在竞争里面啊，各样的压力底下。我记得有一天，大概在学校中午的时候，你知道中午学校常常人来人往，很多人的。那天走在路上啊，就在走的时候，一下子有一个主的同在，你很难去形容。那天我站在那里流泪，不是为着这些。压力啊，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哈、哦。那一天是一下子遇见了主，弟兄姐妹，主随时与我们同在的，他不离开我们的。但是常常是我们忽略了这位主，什么时候一转向他，哎呀，这位宝贵的主，他覆庇我们，他叫我们住在他的里面。呀，你就能够超越所有外面的环境、外面的压力，住在主里面，一下子里面有一个平安，说不出来的平安。主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福分，主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福分。你可以想得着这个，得着那个，但是最好的福分就是得着主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说，是的，一面住在他的殿中，让我们认识住在主里面。啊，还有另外一方面呢，其实你就看到说，在神的家里是有福的。我们要认识到说，得救了以后，我们不再做外人，不再做客旅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住在神的家里，真的是很有福的一件事情。能够跟神的儿女，我们有交通，我们能够一同追求，我们能够一同侍奉，一同走主的道路。其实你回头去看，真的是蒙保守，是活在神的家里面，因为神的同在在教会中，在他的家里面。所以今天来讲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儿女就要住在家里， 住在家里，所以生活在教会中不是单独的。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和弟兄姐妹和肢体之间，所以那一个连结，那一个成长，那最后因为这关乎到神永远的心意，他所要得着的，他所要建造的，还不是一个个人，每一个人的蒙恩是很宝贵的，我们的经历是很宝贵的，神的制作是很宝贵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神所得着的不是一件一件，好像每一个儿女像是一个艺术品，最后能够展示出来。神要得着的是建造整齐的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啊，建造起来的一个团体的一个见证。所以，我们个人的经历，主的制作是很宝贵，但是没有一个单独的经历就能够让神满足的。他需要得着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在他的殿中，在他的家的里面生活、成长、侍奉、敬拜，主他喜悦在他儿女们的当中。我们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最后来读一下《创世纪》12章第1节和第2节。好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”所以，我们这些日子在读亚伯拉罕哈，这个12章的时候，他还叫亚伯兰，后来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，他成为多国的父。神要把那个福要赐给他，然后呢，不止他得福，他还要使别人得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加拉太书特别告诉我们。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。他讲到那个真正的福是所应许的圣灵，那所应许的圣灵其实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。所以神所要赐下来最宝贵的福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那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，我们能够来承受、来得着，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主已经不在肉身中，他已经复活升天，然后呢，他在圣灵里面回来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福，因着信我们能够来得着。然后下面他说，你还要使别人得福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福音要传扬出去。那这个福呢，不能只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如果这个福只是你单个人来享受的福，啊，这个福还不算是真正的大福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说，有一个福，你要得着，相信耶稣基督，你要享受，你要住在基督的里面。然后，主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心意，他说要使别人能够来得福。所以，主一直叫告诉我们说。你们是光，你们是盐。这个光呢，要照射出去。我们今年的一个标杆是什么？兴起发光啊！这个光要照出去，你不能把光放在斗底下，把它遮盖起来。我个人来享受这个光啊，这是不行的哈。我们就几个人放在斗底下，彼此互相照亮一下，温暖一下也是不够的。主说：“不能在斗底下，要放在什么地方？灯台上，要让这个光能够照射出去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神的心意让我们看见光照射出去，是讲到有一个影响的力量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神要得着我们，今天是。”他的见证人，我们是见证人，我们很难做见证人哈。你是不是见证人，在于说你是不是光，你没有办法来做光。如果你不是光，你没有办法来做光。但是呢，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光， 这个光，无论你是灯塔一样的光，或者一个小蜡烛的光，都是光。只要是光，它就能够驱逐黑暗，它就能够照射出去。所以今天主要得着我们在生活里面，在我们各样的场所所接触到的人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光啊，这个光，神是借着我们这些真的是卑微的人、不值的人，但是今天这个光要能够照射出去。亚伯拉罕他能够成为多国的父，他第一个他是蒙福的，然后呢，他要使别人能够得着这个福分的。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旧约是一个图画，是一个预表。啊，今天新约，我们真是已经得着了亚伯拉罕所预表的那个福。今天有没有临到我们身上？临到了，所应许的圣灵，你得着了没有？得着了。然后今天主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光，要把这个光照出去，要使别人得福。我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要为荣耀神而行，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所以今天蒙恩了，得救了，的确，我们跟世界上人还好像还是一样。我们需要学习，需要工作，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啊。但是今天主把一个更高的一个标杆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儿女有一个使命。要别人能够来得福，要神能够得着荣耀。所以，一个学生他好好的读书，我们说哇，这是好的。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努力呀，努力呀。但你告诉他怎么努力啊？为什么呢？你努力了，你能够上好学校，对不对？你不努力，你怎么上好高中呢？啊，没有好高中，你怎么上好大学呢？所以要努力。那为什么要上好高中、好大学呢？啊，你要得一个好的学位。以后你有个好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你的生活能够改进。哎呀，我们总是的确是这样子鼓励的啊。但是有没有想到说，今天如果你读书是为着荣耀神，不是为着我进到什么样好学校，我怎么样找到好的工作？那当然，那很多时候神也会赐福。但是如果你认识到说，我好好的读书，为着荣耀神，发现这个不一样。我好好的工作，不是为了升迁哈。我好好工作，为了什么？荣耀神。就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他讲到说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啊，这一句话其实就让我们在每一个岗位，在所有的环境，无论做什么。神得着荣耀，光照出去，然后福音的大能能够彰显出来。然后这个福不是单单我们得着，我们来享受，而是使别人能够得福。真正别人能够得福的时候，你的福是最真实的。这个非常奇妙。你光是自己得，自己享受，其实这个福好像还是很有点没有把握的哈，但是什么时候你成为那个祝福的运河，让别人因着我们他得着了福分，发现说哇，这个福不止他得了，每一次我们讲说好像是卡油啊，你看他得着了，哎呀，我也卡了油，因为这个祝福经过我们能够流出去，这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。今天讲到人生的福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福？平安是福，但是世界上找不着平安。主说：“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在世界有苦难，在基督里有平安。”主把他自己成为一个最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，盼望我们每一位，我们不止信耶稣，我们得着了这个礼物。而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，我们需要住在神的家里面， 我们需要让这个祝福能够经过我们流露出去。你就发现主所给我们的福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，人生的福，请我们姊妹来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，真的是我们说能够得着最好的礼物，就是主耶稣、主基督啊。今天所有能够相信的，还没有相信的福音朋友，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得着这个最好的礼物，最大的祝福。